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拆弹专家哦。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样哦，先请雨辰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
好，那我们今天要请雨辰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次的主题哦，就是一切唯我独尊，我们要来谈骄傲哦。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其实我们多少都会有听到，就是有人会这么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或者是你们都应该要听我的，因为我才是最懂的。那这种我们都知道说，就是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骄傲，就觉得这个人好骄傲哦。那骄傲呢，其实我们会把它归类说是一种心理状态啊，还有一种也是一种态度，然后它往往是会跟像是自尊啊还有自信是有关的。那我们就先请雨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就是一般在学术上面会怎么去界定骄傲。
一般我们听到骄傲，我们就好像会联想到傲慢或者是自大这样的感觉。但其实好像就是有一个部分是会觉得骄傲是一种情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很像。
就是不单单只是心理状态，它也是一种情绪。
对，
那在情绪上面会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骄傲？
就是像之前提到的情绪，他们去研究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去找一些可能少数民族或者是生活在一个可能比较没有社会化影响的地方，类似这样子，类似部落的地方，然后去给他们看一些表情，然后去请他们可能说说看这会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情绪。那大概就是这样会确定有几种基本的情绪。那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家，然后他是研究骄傲这样的情绪。然后他就有拿骄傲的 图像，然后去给就是也是比较没有社会化影响的族群去给他们看这样的图，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很直接就回答出他们就知道这是骄傲的情绪这样子。
你要讲一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我来看一下
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看起来很有威严很凶的脸吗？还是什么样的脸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骄傲？
像那种比赛然后得名然后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那种表情，
把下巴抬高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手举高这样子的感觉。
下巴抬超高，用眼角去看人的那种感觉。
可能没有眼角看人，但可能看起来就是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的骄傲是比较说情绪的话，就是我对自己感觉到很自豪，
对我满意自己的表现，然后对我对自己很有自信，类似这种。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骄傲好像是不好的事情，是因为骄傲去做出来的行为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不好，那应该比较像是心理状态的部分。
对，感觉会比较像就是骄傲它可能是有一体两面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正向，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正向的意义是就是我对自己感到很自豪啊，然后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的表现觉得很棒。但是有些负面还就是当我在觉得对自己感到自豪自满的同时，失去顾虑到别人的心，然后可能会有像是刚刚说轻视别人之类的举动，可能这件为自己感到自豪这件事情就会是我们平常比较不希望出现的骄傲。
所以我觉得每次就是讲到这边听下来会觉得说我们觉得骄傲是不好的，就以字面上来听是不好的，可是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好几种情绪，即使是嫉妒即使是生气，我觉得它都会让人家觉得它原来它是一种很中立的，只是因为这个情绪有这个心理状态之后它去引起 之后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归类在负面的。我们才会觉得说，那我们不要有嫉妒啊，不要有生气的这一类情绪，那骄傲好像也是这个样子。
对呀、
那骄傲可能形成的原因，
就是我找到一些文章会写，就是有心理学的大师大师对，他就认为就可能我们从小生长在可能会注意重要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像是父母啊，或者是像是家人然后对我们的期待，会觉得好像必须得做得好才能得到被爱，那犯错可能就等于不好等等，是有条件被接纳的环境之下。那这样长久的下来之后，我们就可能会容易产生只有当我们表现得够好我们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我们才值得被爱这样的概念，然后就会担心去犯错，或者是害怕别人的批评跟责备，然后会觉得担心别人觉得我们不够好，然后会努力的想要远离这些不对，然后远离这些可能比较不好或者是处于劣势的立场，然后会想要把自己放在是对的、是好的，然后不是少数的那种立场之下，然后好像这样才可以安心的展现自己发出声音。可是当我们去专注的可能要追求这些好的时候，就会忽略别人的需求，然后就会不自觉把自己放在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就可能轻视别人啊，看不起别人这样子，可能就是一种骄傲的心理状态。
这样看起来也好伪装哦。
对呀、就是为了追求好像必须得比别人好，然后才值得别人的掌声、别人的鼓励、别人的喜爱。对，
因为你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一点是伪装的，那如果我真的有这个能力、这个本钱的话，我会不会就去做出骄傲的态度？
也会吧，就是可能他比较轻松就达到那个比较高的位置，
对，
然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看清可能比他低的人，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在这个位置就很自然的得到，那为什么你们不行，类似这样，
会有点没有办法去同理，只是差别是在说是我真的不知道说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还有就是
对对对，
我一定要跟我不要跟那个就是比较低贱的人是同一类的那一种，就是有没有自我意识到说我是不是同理其他人这样子，
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这样就是大家会大师认为说这个是骄傲的大概形成的原因，
有点对这种感觉吧，就是他必须得在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告诉比他低的这些人，他觉得比他低的这些人要去遵从像他一样，要跟他一样，然后这样才是好，然后就会去看不起别人，然后就会可能变成像骄傲、傲慢这样子的行为表现。
那骄傲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是不是骄傲，除了有可能是他自己心里面就是有，我自己只觉得我很骄傲，因为我有这个本钱，还是我伪装我有这个地位很高，所以我可以去骄傲，还是说别人觉得说你看起来很骄傲，所以我就觉得骄傲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它跟好像有自信有关，那这样是骄傲跟自信在怎么样去区分？
我觉得有点像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感觉是有点从客观的角度去判断他是骄傲还是有自信嘛。然后就是因为他会骄傲，就是他觉得自己在一个比别人高的位置，可能是他在专业上他有比别人更高的成就，或者是他比别人更懂这个领域，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有自信有信心，他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告诉别人去遵从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可是他不一定会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可能会忽略他人的感受或想法，那这时候好像就会被觉得是骄傲的人这样。但如果他好像他能够去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他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好像就比较不会被认为是有骄傲的心态，比较是他对自己的领域有信心，有自信这样。
好，那骄傲一般我们在行为表现上面学术上会有什么样会归类说这个就是骄傲的行为吗？
好像不会特别去分类什么叫做骄傲的行为，但可能我们平常生活周遭应该就可以观察出来一些类似骄傲的行为，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我跟你建议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不用讲啦，他不用在意啦，不用想那么多啦，就是这么做就对了，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骄傲
骄傲，然后不太听得懂了别人的意见。
对啊，或者是说跟你讲说就是啊，你们都不会这个，我来，
对，这我来，这我最行，
对，就会有，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到底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听到第一个想法是他到底是有自信还是他是骄傲呢？对啊，如果你刚好知道这个人真的没有这个本事的话，你会觉得说他是在吹嘘自己，
有点碰碰
好像没有到之大的那个程度，可是你会知道说他是在吹嘘他自己。
对，
还有我们刚刚一直都有提到，就是骄傲的行为，就是不会去顾虑到别人。那有可能像是说他会去轻视别人。
也有可能爱比较，也是这样。
哦、也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少，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古代的阶级制度，可能以前就比较会有，就是有钱人家然后对于那个平民啊奴隶的时候就特别凶，觉得哦生来就是贱民，我们就是有钱，我就是命好，所以我有本钱去骄傲，然后对于那个奴隶就会比较凶，那奴隶就觉得哦这群都是骄傲的人这样子。
对，可能欺负对方之类的。
对，我们现在是比较没有这样阶级制度，可是好像还是会多少还是有的时候会某些行为让人家觉得说、哦、就是很骄傲的人这样、
看不起别人类似这样
哦，有可能、你竟然为了这种小钱斤斤计较你就听到这种话就觉得是你就觉得
好像自大吧。
对，有一点那个感觉。我们要举个圣经的例子啊，我们要举一个蛮特别的例子，就是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也被神列进去，因为骄傲这件事情，然后被神管教。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里面。那尼布甲尼撒王呢，我们在历史上面去看呢，他是巴比伦的国王，那他其实是尼布甲尼撒二世。那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厉害，在历史上也蛮知名的巴比伦国王。他的国家势力其实很庞大，他的爸爸把亚述帝国灭掉之后，把那个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占据成巴比伦的首都这样子，然后建立了巴比伦帝国。那尼布甲尼撒呢，他就是他继位之后呢，他又接连打败了当时的犹大国，还有当时在中东地区的几个国家这样子，然后他还甚至还有进攻到埃及去。在历史上呢，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外交家，然后也把巴比伦呢建设成一个很著名的城市，有完善的输水设施还有水库。那圣经里面就有讲到呢，就是他当时灭掉犹大国的时候呢，他有把一些啊，就是犹大国里面有一些比较算是贵族的吧，例如像是但以理啊，还有他的朋友，他们都算是贵族的子弟，然后也都是算是应该也是会认字，多少会认字，比较有点学术师，对，有点学术素养的人啊，然后比较聪明的人，然后他就把他带到巴比伦的宫中，然后就是有让他们有派让他们去学习，就是巴比伦的文字啊、语言之类的，学习巴比伦的一切事物。那让他们来学习，也不是说就是很轻视他们，他让他们学习，然后让他们可以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助力，因为这些人后来就成为巴比伦帝国里面的有一些大臣、一些术士，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意见的。我觉得这也难怪，就是巴比伦帝国在他手下是一个还蛮对对对，因为你会接纳外族的人，你不会说他们被我灭掉了，他们都是贱民
之类的。
对，他不会这样子想，他还是会有挑选一些感觉比较聪明的，让他们来学习这样子。那他在 圣经里面呢，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说他拣选的但以理这些人，然后也从但以理他们的身上去看到了真神的作为，他知道说有耶和华真神，然后也从但以理身上知道说哦，这个是真神哦，这样子。那可是呢，在有一次呢，就是他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知道说这些梦呢，其实他的法术啊、术士这些其实都没有把他解梦，然后他就把但以理叫来，跟但以理讲说啊，我做了一个梦，我知道大家都不能解，可是只有你可以解释，这样子。然后他就把他的梦跟但以理讲，然后但以理他听到的时候，神就让他明白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但以理他听的就非常的惊慌，然后那个尼布甲尼撒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惊慌啊，你不要怕，你就跟我讲你看到了什么，这样子。但以理就说，国王，我知道你做梦，你看到的是有一棵树，那棵树慢慢的长大，然后非常的坚固，那棵树超级大，大到可以顶天，从地极都可以看到，那叶子是非常的多，非常华美，它还结果子，然后它的果子非常多，可以作为就是所有动物们的食物，那田野的走兽呢还可以直接住在树下，因为那棵树非常的大，然后天空的飞鸟可以直接睡在那个树枝上面休息，这样子。那但以理就跟他说，国王，这棵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啊，你的权柄啊，都是非常的浩大，这样子。那结果呢，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他从天降下，然后就把说要把这棵树砍倒。那这棵树砍倒之后呢，它的那个树桩要留在地内，用那个铁圈啊把它扣住，然后让那个雨露去把它滴湿，让它和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七期。那丹尼就讲到，就是他觉得梦境里面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国王啊，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要和野地的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国中的掌权是谁，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样子。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梦境就是提醒你不讲尼撒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巴比伦这么浩大的国家呢，权势呢，其实都是神给你的，那所以你不能骄傲，你一定要知道说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归荣耀给神。好，然后结果尼布甲尼撒他知道的这个梦境，那结果有一天呢，大概过了一年的时候，他有一天游行在王宫里面走，他就看看，他觉得说，哇，这个巴比伦啊，不是我用大能啊大力去建造，要来显现我威严的荣耀吗？结果在这句话还没讲完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这个声音讲完，他那个梦境就实现了。那尼布甲尼撒王他真的离开皇宫，在野地里面，他的身体就被露珠滴湿，头发长长的好像阴毛，指甲长长的好像鸟爪。那一直到日子满了，就是梦境里面说的七期，日子满了，尼布甲尼撒他举目看天，他突然就所有的理智就回到他身上，他就因此来称颂神，赞美神。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后面呢，他就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他对神的赞美跟感谢，这样子。就是到那个时候他才真的知道说，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神，然后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对，在历史上呢，其实有一些学者呢认为但以理书这一段呢是小说，是虚构的。他说因为尼布甲尼撒他不可能承认耶和华啊，然后他陷入疯狂的这个时期呢可能也是虚构的。可是我们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我是巴比伦之后的国王，你一定会觉得说，我怎么敢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感觉写了他其他做的事情就已经好像没什么用。
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是尼布甲尼撒的后代，人家就会去讲说， 你是不是你的基因里面有疯子的基因之类的
精神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被人家这样子讲，所以一般他们应该不太敢去写出来这样子、嗯、所以有的人历史上会觉得说这一段是虚构的，可是因为圣经其实有写，我们就是秉持着圣经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讲尼撒王的例子，就是他是骄傲的例子，因为他骄傲所以他去受到了神的管教、嗯、那如果以他的权势啊、嗯、国家的利益来讲、啊嗯嗯、又有人讲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他建造的、嗯、这是历史的七大奇景之一，
就是真的很厉害
对对对，可是在圣经上面跟你讲说哦，这些其实都是神去赐给他的，你不能因此去感觉到骄傲这样子、嗯，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哦，他一样是算领导者地位的、嗯、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感觉到骄傲这样子、嗯、我们要来看的是摩西。那我们在看那个民数记里面呢、啊、会有一段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可拉党的事件。那可拉党事件呢，它是挑战摩西权威的一个代表作，那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路的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嗯，如果不是神去亲自介入这件事情呢，结局就一定是改朝换代啊，可能换了另外一个领导者啊，民族会分裂会内战之类的。那可拉党，我要介绍一下可拉党是些什么，
要大概讲一下
哦。好吧，
怎么可达呀
这句我要剪进去
可以吗转到
转到来搞不好因为可达鸭然后爆红的我这是要放可达鸭的图片
问到
可拉党这件事情呢，就是由可拉他是利未人，然后跟那个其他支派啊，可能像是流便支派的大坦还有亚比兰呢，其他250个首领，他们出来跟摩西讲说，为什么你的地位会比我们高，你凭什么站在这么高的位置，然后说你传达是神的话这样子，神难道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讲话，一定要透过你吗？那甚至呢，大坦还有亚比兰呢，他们就是借由就是他们那时候在旷野里面，他们经历了10个探子身亡，然后百姓被咒诅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还有跟百姓们讲说啊，你们不可以去故意犯罪，然后安息日呢也不能去剪裁，你工作的话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摩西你可以用进迦南地这件事情来那个欺负百姓，用神的名啊，然后让百姓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嗯、你好像用的就是我要带你们进迦南地哦，可是你们要听我的、嗯、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嗯、你为什么可以威胁我们可是你又不带我们进去，可是你又不带，然后男人说是神说、嗯、然后你又不带我们进迦南地、嗯、重点是我们都没有进去，他就觉得很气、嗯、我们会看到说摩西他是站在领导的地位上，虽然他自己觉得他没有这么高的权力，他觉得他只是神的代言人子、嗯、可是他毕竟还是站在一个首领的位置上，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说，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可拉党啊这些首领他们的质疑，就是摩西他用了他的权势然后去欺压百姓、嗯、故意带百姓在那个旷野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然后欺负我们，然后你又定一大堆规矩好像我们都要听你的，就是他们这些首领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啊，其实我们刚刚这样子听会觉得就是、欸、真的呢、喔、
对啊，
摩西怎么可以这么坏，
怎么都是摩西
对，就是如果真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被这些首领去鼓噪、嗯、去引起骚动的话、嗯、我们摩西就真的会死掉，
还被打死吧，
他真的会被打死、欸、真的要不是神出手去救他的话、嗯、就没有办法呢。好，结果摩西呢他听了就是可拉党这样子攻击摩西跟亚伦，那其实摩西他并没有说就是继续跟他们争辩、嗯、摩西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他跟这群人讲说哦，神啊他其实 神说哪些人是属他的，哪些人是圣洁的，哪些人可以亲近他，这些事情呢都是神去决定的，真的都不是我讲的。就摩西就跟他们讲说，哦，你们大家呢还有亚伦呢，你都要站在神面前，然后你们每个人手上都要拿一个香炉，那总共就有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就这些人都站在，还有会众都站在会幕面前，神的荣光就显现了。因为神觉得说是摩西他们都是很忠心的仆人，然后他们这么忠心，你们竟然还这样攻击他，那所以神要处罚这些人。那250个首领呢，他们脚下的土地呢突然就裂开了，把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家眷还有属可拉的人啊财物全部都掉到那个洞穴里面了，他们就死在里面。因为有火呢从神那边来，然后烧灭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拿着香炉的那250个人，这样子这些人也都死掉了。对，结果后来呢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竟然还去跟摩西跟亚伦生气说，你们为什么杀了神的百姓。就他们要攻击摩西跟亚伦的时候呢，就有云彩呢来遮盖，然后神的荣光又显现了，神就降下了瘟疫。在民数记的16章里面就有讲到说，除了因为可拉，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因为掉到洞穴里面死掉的人，
250个人，
除了不止这250个人，
还有他的家眷，
还有被火烧掉的，还有他的家眷，还有遭到瘟疫死掉，就是你不服气那个神判决这些人，因为瘟疫死掉就14700人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他们去质疑摩西，然后去质疑那个神的做法。在圣经里面就非常特别，他记载了一句话，就是摩西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并没有说因为他的权势，因为他的地位，然后他去轻视别人，然后他去自斥说，哦，我背后有神啊，怎么样啊，你们都要听我的。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所有做的事情都还是说以神为主这样子，所以他还是非常的谦虚。我觉得这样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回到我们骄傲的这个主题来看，摩西他是非常知道说他这些权力跟地位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并没有说因此骄傲。
对，好像很知道他的权力就是神来的。
对对对，就很像我们刚刚第一个故事讲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神让他就是受到管教，然后他才知道说，我的地位我的权势是从神而来的。可是摩西他并没有说，就是他受到管教他才去知道这件事情。他好像从他就是摩西他从小的经历还有神的带领，然后他自己去体验到神这样子。所以他在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其实都知道说这些都是神给的，他并没有说因此感觉到骄傲。
就很骄傲，没有。
对对对。所以好像说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骄傲是不好的，可是有没有骄傲这个情绪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是可以去控制的，并没有说就是我很有能力啊，所以大家觉得我很骄傲所以我就骄傲啊怎么样。他并没有说就是好像我自己也可以去认知到我有没有骄傲的这个情绪这样子。那我们前面也都有讲到说骄傲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像是因为我骄傲所以我去忽略别人的感受，我去轻视别人，然后去不听别人的谏言，那我可能的后果就是我就别人就不跟我讲了。
对，会影响人际上的关系。
对，然后或者是我真的有缺失的地方没有人要跟你说了，你反而可能会因此失败。
对
对，我们上一集讲到生气嘛，扫罗其实应该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觉得就是我就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他就不听别人的谏言，所以在他的其他的战争当中他其实多少也因为骄傲所以他不听别人的建议这样子。在圣经的箴言的18章12节有讲到，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就是骄傲它其实就是败坏的开端。那其实呢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说魔鬼到底是怎么来的，魔鬼它其实就是 天使，然后他太骄傲了，他觉得他地位可以跟神一样高、嗯、他因此去骄傲，然后被神甩到地上成为魔鬼这样子、
嗯、
那所以圣经里面他对于骄傲是看的这个罪看得非常重的、
嗯、
就是因为你有骄傲，所以你就容易有败坏，然后太骄傲，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不听人的谏言，别人对你的指教啊，你就不去，就不想听、嗯、你其实有软弱的地方，你也不想去学习去补足这样子。所以圣经里面呢有讲到说，哦，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就是你知道你的地位是比较高的，然后你是比较有权势的，就像我们、很有名的电影里面有讲到说，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责任其实是越大的，所以你不能因此去骄傲的、
嗯、
好，然后有一个结论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就是在下面那一句有讲到说，就是要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就很明显跟我们讲说不可以骄傲嘛、
嗯、
对啊，然后你其实每件事情都要觉得说好像别人也一样很厉害、
嗯、
你才不会去轻视别人，才会去你看到别人 比我厉害，你会想要去跟他学习、嗯、然后因为你要保持着良好的态度跟人家学习你就会、嗯、两个人就会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去交往，你也是很虚心去学习对方的好处。
嗯，
对，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就是你看到对方的好处，然后你愿意虚心去学习，然后你不能说就是我什么地方特别强，我就只学那个地方，
只专注那个地方。
对，然后可是你专注的地方，你又没有说就是真的对，如果那个东西就是真的很厉害到你可以对世界有所帮助，造福社会，可能就还不错。
嗯，
可是有的人并没有，就是我可能比较有权势，就是为了钱。
嗯
可是我又没有说把我的钱拿出来奉献给大家
給需要的人
对，那这样好像是我只是抱着那个钱然后就不知道干嘛。
嗯，
对，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你最后请雨辰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就是我觉得我身边有骄傲的人我该怎么办，那如果我觉得我是骄傲的人我要怎么办。
嗯，因为骄傲也算是一种情绪，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可能嫉妒或生气，
嗯，
我们都会先知道自己正处于这样的状态里，就是要有一些觉察、
嗯、
可能我目前可能对什么样的领域啊或者是对什么样议题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比较懂、
嗯、
然后我会觉得我讲到这些我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骄傲，或者是觉得自己讲话有地位、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要比较小心，就是要提醒自己可能在这些领域啊在这些议题上除了分享自己的意见也要去倾听别人的想法。
嗯，
这可能就是第一步吧，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觉察自己在哪个部分可能需要多注意，然后你就会有下一步，你可能会去倾听别人，然后可以不急着做评价，然后不去否定别人的想法。
嗯，
主要是用听的比较多，然后除非对方可能需要你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再提供他一些你的想法，然后这个过程都是双向的、嗯、不是好像单向，甚至有些地位上的差距给意见的那种想法、
哦、我站在比较高位置说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什么，
对对对，这样可能会比较避免因为骄傲然后失去一些交流的机会，或者甚至失去了对方这样子的状态出现、
嗯，对，那、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看自己也是要非常理智的，很中立的心去看待自己嘛，就是你会什么，你不会什么，其实就是不能对自己的心有所隐瞒。
嗯嗯嗯，对啊，
对
对，
好，所以隐瞒跟欺骗这件事情，我们就留着下集，顺便做广告，
很棒。
好，那我们今天的拆弹专家呢，就分享到这边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平安。